神的审判，那神的审判是什么呢？神审判就是说，因为他现在落后了，而且贪图这个以色列的土地啊，所以神要把亚门人的那个整块地要给别的民族。OK，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应验呢？有，就是那个巴比伦在586年灭了这个这个犹大以后呢，他就因为很近嘛，他就跑去这个大肆掠夺这个亚门哈，然后毁灭了很多亚门的那个城市哈，那后来就然后他就走了哈，然后他走了以后，就亚门就变成了真空一样哈，那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有一支那个阿拉伯人哈，他们是从东方来的。那他们是游牧民族哈，他们就趁机赶快把这个亚门整个地都给占了。然后这个西结书说，他把这个首都叫拉巴哈变成骆驼场，他们都是骆驼哈。然后把亚门全地呢变成牛羊躺卧的地方。OK，所以那是以前那。就是以前的亚门，就是今天的这个约旦，OK，约旦它是在约旦里面，OK，这个今天的约旦哈，这个民族啊，就是主要就是阿拉伯人，OK，那还有就是下面一个国家是讲摩亚第二个，那摩亚呢？跟以色列呢，他也是以色列的远亲嘛，哈，刚刚讲过哈，但是他对以色列也是非常不好的。对，那个我有一件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哈，有个就是说，当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到了摩亚平原，要准备渡越，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摩亚的王哈叫做巴勒，他很害怕呀，他觉得200多万的以色列人，他觉得很恐怖。所以他就以重金就聘请了那个，应该是那时候在两河流域的有一个这个异教的先知叫做巴兰哈，那聘他来咒诅以色列，OK。后来我们都知道神不让他咒诅，反而要他祝福哈，就这件事情。所以摩亚也是对这个以色列不怀好意的哈。那四世纪时代呢，我们都知道四世纪，这个。摩亚，有一个很胖的王，对不对？那这个王呢，压榨这个以色列这个18年，所以其实后来这个王国建立以后呢，这个扫罗、大卫、所罗门一直到后来的约西亚，那他们都跟这个摩亚都有征战。那神对摩亚定罪呢，是说。他妒忌以色列，而且他藐视神对以色列的拣选。OK，他们呀，那而且巴比伦灭这个犹大的时候，摩亚他非常高兴，就表现出来就喜形于色这样的，这点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的哦。这个我觉得神很恨恶人不管是谁他就是很不喜欢人这个。这个叫什么？叫做看到人家倒霉就很高兴他是很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神就说他要使用巴比伦来灭掉摩亚，OK，然后呢，然后把他的地，把摩亚的地就赐给别人，OK，就跟亚门很像，那有没有应验呢？这个预言有。这个巴比伦就是灭掉这个这个犹大以后呢，他也去攻击这个摩亚他除了攻击这个亚门以外，他也攻击摩亚。然后呢，他把摩亚就带来，就是几乎就是灭了然后这个同样的这个从东方来的这个游牧民族就是亚拉伯人阿拉伯人的那个游牧民族就来占领了摩亚的地。 所以其实从此以后呢，这个摩押就好像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一样哈。那今天的摩押呢，也是略带的一部分。那就也是这个，然后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约旦里面住的主要就是什么阿拉伯人，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下面一个国家，第三个就是以东啊。那以东我们都知道，以东跟其实跟以色列关系是最近的，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代哈。那以扫跟雅各是兄弟，哎，可是这个。就是很奇怪，就是这个以东对以色列啊，特别仇恨，仇恨很深，很可能就是，以扫跟这个，这个以扫，就是这两兄弟可能因为那个雅各不是骗了这个他的哥哥，以后呢，可能就这可能那个仇恨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一直那个以东他对以色列的仇恨特别的大。就是好像一种深仇大恨那样的啊，所以一天到晚都想置这个以色列于死地这样。所以神这个他是非常，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神哈，他对如果你这个幸灾乐祸哈，或者是他神已经很不喜欢，如果你这个对象啊是甚至于是你的亲戚，神好像更加不喜欢。啊，他看到你这个以东对他的兄弟。这个以色列啊，兄弟之邦这么深仇大恨，是神非常的愤怒。我们都知道那个有一卷小先知书叫做《俄巴底亚》，他就是专门讲的，就是专门讲的是以东，哎呀，这个他是对以东是对以色列长期怀着仇恨啊，就是一直都是很仇恨以色列。啊，我们知道当这个以色列在旷野漂流38年之后，神最后要领他们从约旦河的东边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哈的时候啊，这个他们就那个以色列就派人去跟这个以东讲，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从你的境，你的国，就是从你的境，你的境界哈，这经过哈，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可以省很多很多的路，OK，而且他说我们绝对是和平。我们连你的一口水我们都不会喝哈，我们全部自备粮饷，跟完全不会打扰你们。以东说 no 不行，OK 就是不行。那以色列很气啊，可是神就跟以色列讲，你不他是你的兄弟啊，你不可以去。他说 no，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哈，你不能去好像去打他哈。所以这两个国家哈，以色列跟这个以东啊。在整个王国时代，他们也一直都有争斗哈。那神对他的定罪是什么呢？神他就是他说这个第一大仇视以色列人，他是他的兄弟，可是却仇视他的这个兄弟之邦呢。那而且呢，还有一点很恶劣的就是，其实以东他也一直想霸占这个，我这个讲义上没有提哈。他一直想霸占这个以色列土地，他也是很强，就是跟那个亚当一样哈，就对以色列就是一直想霸占他的土地哈。那还有就是有一点非常恶劣的一点哈，像这点可能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就是当这个尼布甲尼撒哈攻这个就是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以东人哈。居然帮助这个尼布甲尼撒来，杀他的弟兄。OK，他们偷偷的，就是潜入耶路撒冷啊，然后，就是找机会就杀这些以色列。那时候以色列其实很惨，他已经遭大难了。OK，然后以东人就趁这个机会来杀他的弟兄啊，就是很恶劣的。而且他很多时候就是从背里面捅刀哈，那神对他的审判就是，神说哈，你既然帮助以色列的敌人巴比伦来灭这个犹大所以他说神说他也会 帮助以东的敌人来毁灭他，这是神对他的审判啊的预言啊。那有没有应验的？有啊。我们特别是如果你去看一下俄巴底亚书哈，这个以东啊，他因为我们都知道以东是住在那个那个以色列东南那个的那个西东那个有一整片的山地啊，就叫西尔山区啊。那这个西尔山区呢，就是那个地势非常险峻，所以以东退到在那边住啊，其实他有那种就是敌人很难进去的，因为他是在山里面啊。我看到一些图片啊，啊，有一些那个两个山之间那个山道好窄好窄哈，好像只能够有一个人可以经过哈，所以那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哈，所以他们其实就都没有仇敌进入，所以他们就没有战事，就很安定哈。那所以以东人很骄傲 ，OK， 啊，他以为自己很安全，而且以东人啊很会做生意哈，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地方也不能种地啊什么，所以他们的经济是靠经商，那所以他们也很会经商，所以他的国家其实很富裕，所以以东真的很骄傲，他觉得他，而且以东好像出很多那个智慧人哈，我们如果看那个约伯记哈，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好像是从以东来的，我记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所以他们很骄傲。那可是后来呢，有一只那个阿拉伯人哈，他们也是他们就一直想占领这个以东哈，然后他们就因为我们刚讲到说以东很会做生意嘛，那这一只阿拉伯人呢，其实也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只阿拉伯人哈，那他们呢就跟以东哈假装跟他做生意，然后变成好朋友 ，OK， 所以这个以东对他完全信任，就让他们来就自由出入这样子，就在山里面自由出入。结果没想到这次阿拉伯人是不怀好意哈，结果他们在这个大概325年那个 BC 哈公元前，他们哈就是住在山区里面的这个阿拉伯人哈，就是或者呀，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的，反正他们就可以随便进入嘛。就他们就对以东就突袭 ，OK 呀，趁其不备突击，然后成功了，然后把他们赶下山哈。这可能是唯一要这个灭亡的以东的方法，就是突袭啊，因为他们靠正规打仗根本不可能。所以把他们赶下山以后呢，这个以东人后来就到哪里去住呢，就跑到这个犹大哈南边的那个就是那个南边，好像南边是比较就是沙漠的地方哈，好像我记得是在我记得有次看过那个地图，它是在那个西南哈，好像犹大西南的那一块就住在那里，然后他们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名字也改变了，叫做以土买人啊。这个以土买哈，你们在圣经里面会听到这个名字哈。那后来在这个两月之间哈，那个犹大哈他们。犹大人他们因为为了这个要反抗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压迫这个逼迫，所以他们就曾经建立了一个王朝叫做马克比哈，你们大家都听过哈。那这个马克比王朝呢，他们两次攻打以东哈，然后在公元前126年的时候呢，就将彻底的打败了这个以图买，那个时候叫以图买哈，然后而且他们强迫他们这个皈依这个犹太教，结果后来啊，所以以东人从此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国家了。OK， 你们知道那个大希律啊，就是 要杀耶稣那个大西律啊，他就是以东人啊，他就是以土百人啊，好，这次讲到以东啊，以东的下场也是很不好的哈。我们后来看看，我下次讲的就是以西结后面还是又把以东提出来，就是作为一个很坏的例子啊。所以以东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神非常非常不喜悦以东。好，那下面一个呢，就是非利士哈，就是加勒这个迦南地的这个西部的海岸哈。那非利士人呢，他们早期是住在这个非利士的这个海岸。那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呢，因为他们就是慢慢就开始就违背神的那个话哈，所以他们其实后来就慢慢的就变得很弱哈，然后呢，然后就被这个非利士人就欺负 ，OK， 那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他们有铁器，以色列没有哈，但是他们还有战车，以色列人也没有 ，OK， 所以在武器上呢，这个非利士人就占很大的优势哈。那以色列就更加没有办法胜过他们，所以他们之间好像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他们一直有这个小型的征战哈。那可是每次以色列都是几乎都是趋于这个劣势。那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本来是住在沿海，可是他们后来就为了要全面控制这个以色列哈，所以他们就慢慢就从这个沿海呢，就有的人就跑到那个迦南地的这个中央的那一条中央的那个叫山脉 ，OK， 或者是高原哈，就慢慢就移居到这些地方，而且慢慢的就往北边哈，这样子。那可是他们这种，可是在四世纪时代哈，那四世看到这个。非利士人这样子来占据他们的地方哈，他们就有抵抗。那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是谁？是撒母耳，对不对？那撒母耳他跟那个非利士人在一个地方叫做亚佛，就打了一场仗。OK， 那记得是这样的，那反正就是后来呢那扫我们都知道扫后来就以色列就成立了王国嘛哈，那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对不对？那扫罗的话他一生都是在跟非利士人征战 ，OK， 大卫跟所罗门时代他们的国力很强哈，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利士人就变成以色列的属国 ，OK， 可是王国分裂以后呢？非利士人又起来反抗，等等，反正两个国家呢，就一直就是不停的这种争斗哈。那后来耶路撒冷被灭了以后，这个非利士人也是非常的高兴 ，OK， 他们都这些国家都是很喜欢的以色列人倒霉的哈，那神对非利士人的这个定罪啊是。就说因为非利士人一直对以色列心怀仇恨，一直想好像他们好像对以色列进入迦南这件事情他们一直很不满意，就是一直想毁灭以色列，他们就是那神的审判是什么呢？神说他要亲手攻击非利士，而且要剪除地中海岸的非利士人啊，这是以西结书上面这样写哈，那有没有应验呢？其实也是有哈，就是这个巴比伦哈，怎么应验呢？就是巴比伦在围攻耶路撒冷的那一年半的期间，我们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花了一年，他不一年半，可能还多一点哈，围攻耶路撒冷。才攻下哈，那他这段期间，他其实也有派兵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城市，也攻下了 ，OK， 而且这个后来这个大概在568年， 公元前568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决定要去攻打这个埃及。OK， 那原因等一下我会讲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哈。那他攻打埃及的时候呢，他又顺便的又攻占了很多腓力斯的城市哈。那就等于尼布甲尼撒等于就是都灭了这个国家，灭了这个腓力斯，等于好像这国家就没有了，因为也被那个尼布甲尼撒打得差不多了。那在两月之间呢，好像这个腓力斯渐渐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的民族可能被同化，就是反正就好像就不见了。所以这也就是应验了神的审判。那下面我们要来讲推罗，这个以西结花了三篇讲推罗哈，那这个蛮多篇幅的哈。那这个推罗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哈，这是今天推罗的样子。OK， 等一下我们会讲。那推罗啊，它是一个非常古老。我们记得这个圣经上讲到耶利哥城哈，也是非常古老的城市哈，对不对？然后城墙很坚固，好像跟推罗很像，推罗也是很古老，然后城墙非常的坚固哈。那推罗他不是讲了他的民族是腓尼基人哈，他是腓尼基人。他跟西顿一样都是腓尼基民族。 OK， 那他们这个讲到这个推罗城，讲他的这个实质上的城市，他们有两个部分。 OK， 那有一个部分我觉得那个是比较主要的部分，可能也是先他们先在那边建立的一个部分，我相信我不敢100%说是，那就是他们在那个离那个地中海这个不远的地方，大概半里，有个很大的，就是有个蛮大的一个岛啊，他们在那边呢就建了一个堡垒一样的，他们就把那个岛的那个四边啊都用那个城墙围起来。 OK， 好像碉堡一样，然后那里面非常的坚固，好像那里面好像很安全样子。这是他们在岛上的，我叫它堡垒城，所以它的这个城有两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在地中海沿岸， OK， 就是跟这个岛之间就是距离大概半里。 OK， 那他们在那边也建了一个就是城市。 OK， 就是那这个城市也是建得非常的坚固，非常豪华，而且它四围还有卫星城。 OK， 那所以他们这个岛跟这个地中海岸边的这个推罗城，他们之间他们筑了一个叫堤，好像堤，不知道怎么讲，堤道就是堤哈，就是可以两个连起来哈，这样。那推罗他最有名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他的商业王国，他是一个海上的一个商业王国，而且是好像是个霸主一样的，这怎么回事 ？Sign out， 这个不太敢碰。那他是海上，他是最有名，就是他的海上商业。OK， 他长久以来他就是地中海世界的这个贸易中心。那他有非常强大的海军。OK， 而且他有很多很多的商船。OK， 那他的那个做生意的范围非常广哈。我在那看一下地图哈，就是说它几乎跟这个非洲哈那个海岸那个地方都跟他做生意，而且他这个生意哈，就是甚至于达到这个两河流域哈，这么深的地方哈，所以就是而且推罗哈就非常受这个 这些国家的翻译。OK，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跟他们做生意啊，很多很多的这些，他也有很多伙伴哈，很多的伙伴，还有很多国家哈，都因为推罗而赚取了很大的财富。那推罗本身就更不用讲，OK，他为自己创造了很大的财富，非常有钱。而且他的货物哈，这个品种非常的多，几乎是应有尽有啊。那所以呢，能够满足任何国家、任何种人的需要，OK。所以推罗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他哈。那而且很多人也是因为推罗的这个商业而就是有找到那个 job 呀，所以他是推罗也是养活了很多人啊，推罗的商业养活了很多人，也让很多人这个赚取很大的财富啊。那以西结他是用了一整章啊，来把这个推罗哈比喻成是一艘巨大、坚固、豪华、忙碌的商船，OK。它就是一个比喻哈，那其实很恰当啊，那还有就是它那个，如果你们写，可以你们去可以看哈，就是讲了很多细节哈。那船上的工作人员哈，应有尽有，那个安全设备哈，也是应有尽有。所以还有就是说，他可能也租用了很多这个从他师啊，我们知道他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字哈。听说他是在西班牙，OK，不知道，就是没，就是很多人说他是在西班牙，那他们也很会造船，OK，所以他就雇了用很多这个他师的船只哈，当就为他载货啊，因为他货太多了，OK，自己载不完哈，所以这个推罗自己是一艘大的商船，然后旁边还跟着那个他师的船为他载货，所以是那。他好像就是一直一年四季啊，在这个地中海上这个航行哈。那我们知道地中海其实在冬天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的风浪的哈。可是他因为他很大很坚固，所以他不怕。所以在那时候的人的眼中哈，推罗是一个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而且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败落的一个。海上的一个商业王国，这是那时候的人眼中对是这样子啊，而且他们非常喜欢他。那这个推罗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推罗哈跟以色列关系也是可以，就是据我所知道，就是他们就是在这个他跟那个大卫时代那个推罗王哈，叫做西兰，记得叫西兰哈，他跟大卫关系非常的好。那后来所罗门王继位以后呢，推罗也是继续发展那个好的关系哈，所以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呢，那个推罗那个王哈帮了很大的忙，OK，帮他把这个香柏木，叫推罗生产香柏木所以他就把那个，而且他有很好的那种工人哈，这木工、石工哈，他就把这些。很好的这些木材哈，就造成那个筏哈，然后就顺着这个水就流到这个以色列哈，然后就是所以所罗门就后来就很顺利的可以建造他的圣殿，还有他的宫殿啊等等哈。那可是后来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非常就开始变坏了哈。我是想说，很可能呢，就是跟他们两国之间后来有这种商业上的竞争，可能有关系哈。是我自己就是猜哈。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后来这个那些商品哈，就是他们就是就是这个以色列呢，就控制这些商品的这些陆路上的运输哈。哎呀，因为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推罗的船哈，那些商品哈，不管是运到内陆，还是要运到这个推罗哈，这个海港哈，就是 都需要一条通道嘛，对不对？那以色列是控制这个陆上的通道哈，那推罗呢，它是控制这个水上的通道，OK？那所以之间就有了竞争哈。我想是因为主气量，所以他们开始就不好。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推罗有很多的货物，OK？其中也包括这个奴隶，OK？就是贩卖人口。其实那个圣经上有记载，就是约珥书还有阿摩司书啊，都有说这个这个推罗曾经把一些以色列人当成奴隶就贩卖出去，所以可见他们关系是搞得相当不好哈。那神对推罗的定罪是什么呢？他说，以西结用了一整章哈，来预言这个推罗王哈，他会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很美丽，而且很智慧，就是他会很骄傲，okay？ 甚至于自比为神，okay？ 因为我想，就是因为推罗这个城市太坚固了，觉得他又很豪华、很漂亮，所以而且以西结就用了也是用了很多描写这个撒旦怎么样堕落的这种描写哈，来描写这个推罗王，OK，这好像就是暗示说，这个推罗王哈，他其实背后有撒旦的势力，OK，他受撒旦的影响，而且他的贸易哈，有撒旦在后面主导，就是你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哈？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好像把这个推罗跟撒旦就是交替的描写哈？那。而且这
Buyer
个推，
Ben serving for only 54 cents. And here's the
而且这个推罗哈，他后来看到以色列这个犹大耶路撒冷这个被毁，他也是非常高兴。为什么？从此以后这个陆路的商道就没有了。OK，所以很多货呢必须要走水道，所以推罗就非常高兴。OK，这是也是那种幸灾乐祸哈，然后。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喜欢看到人家倒霉啊，这种事情真的是很恶劣。那神对他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他说他必定以推罗为定。OK，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神他对推罗有五点预言哈，那五点预言通通实现。OK，就是第一点，他是说哈，尼布甲尼撒一定会来攻打他，这是以西结对推罗的这个审判的预言。OK，第二个是说推罗的石头，他城墙或者城里面的石头木头，它有尘土都要被抛到海那个水里面。我相信当时读的人可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怎么这为什么那么奇怪哈？而且还有说，多国的民哈要像海浪一样来攻击推罗哈，破坏他的城墙跟城楼。OK，还有第四个呢，就是说他要成为一块，他要成为金光的岩石哈，变成晒渔网的地方。OK，那第五个呢，就是说他永远不得再被重建。那有没有应验呢？也是有，而且刚刚讲的五点全部应验。第一个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在灭了犹大以后，就去攻推罗了。OK，那因为推罗也是跟这个犹大还有这个亚扪哈这三个国家联合起来背叛巴比伦哈，这是他不能忍受的。对，所以他灭了那个耶路撒冷以后就转向推罗了哈。那但是呢，那他花了。他花了13年呢，才把这个路，就是陆地上的那个推罗把它攻下来，13年呢。我还读到另外，忘记是从哪里来，就是说亚述以前也曾经花了不要8年还是9年在攻打推罗哈，那都没有，好像没有成功。OK，亚述是更早的哈，可见这个推罗这个城墙有多坚固哈，而且 多难攻啊！巴比伦军队这么厉害啊，也花了13年才终于把那个陆地上那个推罗攻下来哈、啊。那可是他那个岛上那个推罗，他始终没有办法，对，他没有办法。那为什么会13年都攻不下来呢？那就是因为推罗有很强大的海军啊。那这个海军呢、啊，他就是可以把这个很多的物质哈、啊，可以送到推罗，送到推罗 ，OK， 呀、yeah, ，那你知道那个尼布甲尼撒要围城，他围城，他也是像围攻耶路撒冷一样围，可是推罗还是一直很有东，还是很多东西可以用啊，所以13年才攻下来哈、啊，那。可是他那个岛上就是安然无恙啊，后来那个巴比伦被波斯取代以后呢，这个推罗又活跃起来了啊，因为他还有个岛，对不对？那然后他的商船又开始在地中海航行了。可是呢，到了这个希腊啊，希腊就取代波斯嘛，对不对？所以啊、嗯，希腊起来的时候，那个希腊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大帝啊，他是很厉害的，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又快又准哈，然后被他打的地方几乎都是无可，他们就是几乎就是他，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军事天才哈。那他在这个尼布甲，他就是在那个公元前333年的时候。他就要攻打这个推罗岛上的那个岛上的城市哈、哦，就是好像他要完成这个200多年以前这个尼布甲尼撒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哈、哦，他要把它攻下来哈、哦。那么他，可是他怎么攻呢？那个岛在离这个岸还有半里嘛哈、哦，他就把那个被那个尼布甲尼撒这个毁掉的那个城，所有的那些什么石头木头，甚至于把那个泥土都刮下来哈，把它通通掏，就是丢到海里面哈，就是这种我刚刚讲的那个预言的一部分哈，就是然后就把这个岸跟这个岛连起来 ，OK， 那而且呢，你还是很。他知道还是不行哈，所以呢，他有就是那时候亚历山大他已经征服了很多国家，他动用这些国家的海军 ，OK， 好像听说我记得好像有200多艘，很多船哈，然后呢就围着这个推罗这个岛 ，OK，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保护这个亚历山大的军队可以从那条通道过去 ，OK。而且有士兵，还有那种围城的东西哈。他们以前的围城就是造几个那种很高的那种，好像很高的像塔一样的东西哈，就跟那个城墙造的差不多高，然后就推进那个城墙，然后士兵就可以跳过去哈，就这样。那就是靠着这些多国，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说多国的民哈，要像浪一样来攻击他哈。就是指这个事情，因为那些海军里面就是多国人民嘛 ，OK， 然后他们就是真的在海上就像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来哈，然后所以后来亚历山大也花了差不多9个月，我算了一下是9个月，有的人说是5个月，有的人说是7个月，我算的是9个月 ，OK， 花了9个月，终于把这个岛上的这个推罗城就攻下来。所以其实就这样子，推罗其实很惨哈、哦。经过了这两次的浩劫哈、哦，一次是200多年以前尼布甲尼撒哈，那另外一次就是亚历山大啊，都是很厉害的君王。OK， 那推罗真的就是他彻底的就失去了以前所有的一切哈、哦，而且就没有留下一丝以前的那种。荣耀啊、哦，那种美丽都没有了，都看不见了，就好像那个以西结说他那个商船哈、哦，就是啊、 找他说这个商船呢、啊，就是他形容这个推罗的这个毁灭，好像就是那艘很坚固、很豪华的商船，突然间遭到这个东风哈、啊，然后就沉到海底，然后就看从一后来就看不到任何的踪迹，就是推罗 ，OK， 他以前曾经这么强大、这么豪华，可是也是过去了。这历史上这个就说，所以国家的兴衰啊，就都在神的手中啊。那今天的推罗哈、啊，然后有一个预言就说推罗永不得再见了。所以我用这张图看，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推罗就是也是一个废墟啊。那其实推罗被毁以后，其实也曾经就是说有人想重建啊，恢复他以前的繁华。都没有成功 ，OK， 所以他始终都躺卧在废墟里头，而且很特别，就是说他附近的地区都被重建，看到没有？他背后有那些什么很高的楼啊，那个都是很现代的啊、哦，呀，可是他的原址哈、哦，原来的那个地址哈、哦，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重建 ，OK， 所以就像这个图上写的，而且这个推罗。现在变成一个渔港 ，OK， 呀，那很多渔夫就在那个磐石、那个磐海边的那个石头上就晒渔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预言的一部分哈，呀，那他没有办法重建 ，OK， 呀，这是神给他的审判，而且是应验。那很快的讲一下西顿啊，那推罗北边啊、就是有的。20里地方有个小国家叫做西顿哈，它跟推罗一样都是腓尼基民族，而且他们像姐妹一样，非常关系非常近哈。所以其实啊，这个神对他，我要很快讲哈，就是神就是说他也是要审判这个西顿的，因为他跟推罗一样，都很喜欢看到那个犹大被灭啊。而且还有一件事，神对西顿是非常不满意的，就是说啊。西顿是把这个巴利崇拜啊带到以色列，因为西顿啊是巴利崇拜的这个中心，是他发源，好像是发源于他 ，OK。然后北国的那个亚哈王啊娶了这个耶洗别，就是西顿王的女儿，然后那个巴利崇拜就正式就进入这个以色列 ，OK。然后。后来犹大也影响到犹大嘛，所以后来犹大也是拜巴利拜得很厉害哈。那神说这个他要用瘟疫跟刀剑来审判这个西顿，让这个以色列永远除去这个金，就是这个巴利崇拜哈。那后来西顿是被亚历山大灭掉。那最后讲到埃及哈，那。其实埃及跟以色列关系真的是非常的久远哈，从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以上，他们就都下过埃及哈。那雅各后来就带了一家70口人啊去埃及哈，去投靠他的儿子约瑟。Okay？ 那约瑟就把埃及最好的地就是歌珊地就划给这个以色列。Okay？ 然后他们就以色列就在这个地方就待了430年。后来就繁衍成一个民族啊，这样子，你都晓得这件事情啊。那埃及后来也变得很强啊，他就跟这个亚述跟巴比伦啊，就在近东那一带啊，就是分庭抗礼啊。然后晚期的这个犹大国非常的弱小啊，我都知道。那犹大的君王啊，常常为了求生存啊，常常去请这个埃及帮忙。OK， 那。神怎么定罪埃及呢？他是说法老是埃及很骄傲，神说法老自己以为他是尼罗河跟埃及地的神，他说哎，那个法老说尼罗河是他所造的 ，OK， 呀，他就自比为神哈。还有就是埃及是一个非常没有诚信的国家哈，那他是一个。圣经上说他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那埃及真的其实蛮可恶的，他很喜欢鼓动犹大去背叛巴比伦。那我们知道后来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他就是受了埃及的耸动，然后就联合这个亚门 去推罗，去背叛这个，对对，背叛这个巴比伦哈、啊。这个当然后来，那后来这个巴比伦当然要攻打犹大嘛，对不对？那他攻打的时候呢，那埃及他也派了兵来帮助犹大，因为他们是盟友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埃及很差劲啊、哦。他们大军来了以后，看到巴比伦的兵来了，他们就退回到埃及啊，就是做一个样子 ，OK。所以他并没有诚心要帮助这个犹大。那西底家是很惨的，因为犹大这么弱小哈，他怎么可能对抗巴比伦嘛？他联合埃及可能还有希望，可是他一个人孤军哈，根本不可能，所以他就被灭了哈。所以那个神的审判是怎么说的？神说这个，神要以西结向埃及发预言哈。他说神说因为法老的罪，神要亲自与埃及为敌哈呀，他要使埃及全地荒凉40年之久 ，OK 啊，没有人居住，也没有野兽经过哈。他要把埃及人分散的四散到外邦40年 ，OK 那。可是呢，埃及会回去哈、啊，那而且埃及回去以后就变成一个很小，就是一个弱，就是很弱国 ，OK， 就是不像以前那么强大。那以色列也把它看透了，也不会再依靠它 ，OK， 呀，神就是要彻底打掉以色列依靠埃及的这种心 ，OK， 呀，那有没有应验呢？有，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哈、啊，这个啊，巴比伦他灭了这个犹大以后，刚刚讲过，他就是攻打推罗，对不对？他就攻打路上的那个推罗城哈，然后他13年，我刚讲13年才攻下来哈，那为什么？然后13年攻下来以后哈，他发现这个城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哈，为什么呢？13年之间哈，推罗人把财富通通运送到那个岛 ，OK， 所以那个尼布甲尼撒打下来以后，花了13年才打下来，结果打下来以后。根本推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犒赏他的军队，你知道以前就在军队都是说你打掉一个，你军队好辛苦，帮你打掉一个地方，他就常常会让那些军队去大肆这个大肆掠夺哈，给他们做酬劳 ，OK， 这个13年之久，那个巴比伦的士兵没有得到任何，几乎都没有酬劳，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就想说，哎呀，那怎么办？哦，他所以迫于情势哈、啊，他说那我就攻打埃及吧，就是因为他讲，就是因为这个，他去攻打埃及。OK， 那所以这个，然后他说我可以掠夺埃及的财富 ，OK， 然后犒赏他的军队。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其实有神的手在后面。那这个埃及呢，真的被巴比伦就打败了哈，然后他的人民被掳哈40年哈。然后啊、哦，然后40年之后呢，这个我们在巴比伦后来也被波斯所灭哈。这个波斯他是允许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哈、哦、回到他的国家的哈、哦，所以他对待埃及跟对待像对待犹太人一样，就让他们回国。对，那这回国以后，这个埃及其实就已经变得很弱小了、哦、就是你看现在埃及并没有什么哈、哦，对不对？那。这就是啊，我们就那个神对列邦的审判就讲到这里哈。那下次呢，我们要开始讲以色列的复兴的预言哈。那请你们回去读这个33章到35章 ，OK， 三章 ，OK， 好，谢谢大家 ，OK， 45